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讲约拿记最后一章，就是第四章。本来约拿记写到第三章实在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束。你想想看，有一城的人，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，神差派先知去警告他们。起先这个先知不情愿去，后来呢，神安排大鱼把他吞了。先知在鱼肚子里面祷告，神吩咐大鱼把他吐在旱地上。先知第二次受差遣到尼尼微城去，尼尼微人听见约拿的宣告，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上麻衣在神面前悔改。第三章最后一节说，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。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完满很美丽的结束吗？偏偏怎么又跑出个第四章来呢？所以这里边呢，肯定有神的心意，有神要指教我们的地方，让我们花点功夫来寻求。首先，当我们读第四章的时候，很快就会注意到一个特别的动词不断的出现，就是安排这两个字。第六节，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。第七节，次日黎明，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。第八节，日头出来的时候，神安排炎热的东风，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。当然我相信你不会忘记第一章的结尾，一章十七节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。还有第一章开头，当约拿开始逃躲耶和华的时候，第四节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坏。那件事显然也是出于神的安排。本来神所安排的是天的定律，地的法则，天地就照着那些法则和律例一直运行到如今。可是在约拿的事件上，神却把他原来自然界的定力与法则给打破了，另外做了一些安排。约拿书这一本书，我们看得最清楚的就是神这里安排，那里也安排。不但如此，你想想看，他还是非常不成比例的一个安排。尼尼微城这么大，这么多的人，这么广的地盘，要走三天才走得完，神只安排了一个小小的角色，就是先知约拿去向他们做了一件小小的事情，向全城的人呼喊说，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微就必倾覆了，全城的人就悔改。连尼尼微的王都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灰中。这真可以说是给大人物大场面的一个小安排。可是反过来讲，在约拿这个小人物身上啊，神却来了一个陆海空总动员的大安排。从海上的狂风到炎热的东风，海里的大鱼到路上的小虫子，从动物到植物都是神的安排。这一切的安排啊，是为了对付那一个小人物叫做约拿，是为了和约拿讲理。你说这一切是不是挺有意思？我想我们先从那个大事件的小安排着手，比较容易明白，就是神为什么要尼尼微人悔改。从圣经里我们至少可以找出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很容易找，第四章的结尾，耶和华对约拿说，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神为什么要尼尼微人悔改？为什么要安排小先知约拿去向他们呼喊呢？说到底，是因为神爱惜他们。神知道，如果任凭他们，纵容他们这样犯罪下去啊，他们有一个永远的结局，就是灭亡。那是神所不愿意看见的。神因为爱惜这些人，甚至包括爱惜这城里的牲畜，他才安排了约拿去向他们呼喊，向他们宣告。当他们悔改的时候，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，因为神爱惜他们，所以才会安排约拿向他们传道。 但这是不是唯一的原因呢？不，还有第二个原因藏在圣经里，比较不容易找。新约马太福音在12章41节，主耶稣亲口讲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我请问您，这里主耶稣是把这件事当比喻讲，还是当事实讲？当他说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，将来有一天尼尼微人真的会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吗？我相信是的。不但尼尼微人要起来，南方的女王也要起来，恐怕约拿也要起来。他说看哪，这里有一人，指他自己，比约拿更大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神安排约拿向尼尼微传道，要全城的人悔改，不单是因为爱惜他们，更是因为在勇士里边给他们一个职分，就是起来定后来世代的罪。当然同时，尼尼微人也好，约拿也好，都成为旧约预表将来耶稣基督福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请问哪一件事的价值更高？是人悔改不至灭亡，还是人在勇士里面得了一个职分，能在神的面前站起来，非但不至灭亡，还要定将来世代的罪？这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啊。当时的尼尼微人对此全无所知，因为一切有关福音的奥秘在从前的世代是隐藏起来的。这世界上无论是谁，有权有位有智慧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。但是现在这个奥秘已经向我们发表出来。你看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设立70个人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传道，结果17节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，对主耶稣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耶稣怎么说呢？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神的心意总是两层的，当你做罪人的时候，他要你悔改，既然悔改，进入他的爱惜，进入他的恩典，他又有一个更高的赏赐给你。那个赏赐是在天上的册子被录明，是在永远的国度得职分得基业。尼尼微人悔改之后，不但得到了神的爱，并且因为这个爱，在将来审判的时候，神要叫他们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让这些人因着一个简单的悔改，不单得免灭亡，而且都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成为预表，成为神在永远里边的见证人。这是多么了不起，多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。也就是为了那个将来的职分，神一定会预备他的子民。尼尼微人这一悔改啊，简单的说就预备好了，因为他们在将来的职分虽然重要却并不难。这些人曾经真的悔改而蒙赦免，免于灭亡，这就够了，这就足以定将来世代的罪。尼尼微人既然听见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，看哪，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这个世代的人若是听见耶稣所传的不悔改，那他们的罪就无可推诿。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所不知道的一件事情。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讲，不单你免于灭亡，你更得了一个天上的职任，就是定其余一切不信的人为有罪。如果有一个人从中国的教育背景文化背景出来能够信主，那么同时他也能够定所有其他不信主中国人的罪。希伯来书11章第7节讲到挪亚的时候，不正也是这样讲吗？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 如果神在尼尼微人这些外邦人身上都有这样丰满的心意，要为他们在勇士里的职分做预备，神自己的仆人以色列中的先知约拿，神难道不该更加倍的预备他吗？所以你别看是个小人物啊，动用了大风大浪大鱼小虫，好像小题大做，其实对神要预备的勇士里边的约拿来讲，一点都不是小题大做。因为在永远里面，在审判的时候，约拿的职分实在太重要了。但是请问第三章结尾的时候，第四章开头的时候，约拿预备好了没有呢？没有。从人看，从现在看，约拿书写到第三章啊，实在是一个完满的结局。从神看，从永远看，那非得有着第四章才行啊。约拿是预表主，此刻的约拿却完全不像主。当神差派我们的时候，不单是要借着我们把事情做成，他更要借着这个事情把我们做成。你既然有一个在审判的日子要站起来的职分，那么神必要预备我们在站起来的时候坦然无惧。怎么预备呢？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这是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七节所告诉我们的。神要我们在他的爱里得完全，此刻的约拿还差得相当相当远呢。神如何啊？神爱惜尼尼微的人。约拿如何啊？约拿因为神赦免了他们，就大大的不悦，大大的发怒。这是何等强烈的对比，神能够不在约拿身上做工吗？于是蓖麻、虫子、东风、太阳就排着队来了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纳闷，约拿有这么样一个了不得的经历，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腹中，从死里复活了，他身上还带着这么多的毛病，这可能吗？当然可能。在神面前经历过神迹奇事的弟兄姐妹就晓得了，这个神迹奇事啊，可以大大震动你的人生观，可以让你知道神是多么真实的，可是他却不保证你有份于神的性情，却不等于在你的身上能够有神的荣耀和美德。你看圣经里的例子真是这样，亚伯拉罕除了百岁生儿子，还有什么了不得的神迹在他身上吗？没有啊。雅各一生坎坷，最后又瘸腿又丧子，神除了给他一些又花又杂价钱不高的羊之外，他生命里哪有多少神迹啊？反而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着。20年在他舅父家里，为他两个女儿服侍了14年，为他的羊群服侍了6年，他的舅父10次改了雅各的工价。晚年的他却充满了神的性情，显明了人的成熟不是靠神迹，而是靠神锻炼的手。雅各一生所有的坎坷，岂不也都是出于神的安排吗？旧约的先知君王撒母耳、大卫身上又有几个神迹呢？他们身上的神迹能够和那个呼风唤雨的以利亚，还有那个败坏的王亚哈相比吗？不能。你反而看见人越坏啊，神迹越大，人越接近神呢，反而看起来平淡无奇。新约的福音书里，彼得身上有什么神迹啊？他岳母的热病退了，他在海上走了几步就掉下去，他的经历哪里能跟一个瞎子复明、大麻风得洁净的人相比呢？然而他却成了一个蛮有神性情的人。他在彼得后书里面写道，怎么样才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呢？不是神迹奇事，而是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加上德性，有了德性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。这不正是神在约拿书第四章 坐在约拿身上的工作吗？你看约拿这个人从大鱼的肚子里被吐出来，可是这里边仍然把他形容为一个为自己的人。第五节，约拿出城，坐在城的东边，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。第八节，日头曝晒约拿的头，使他发昏，他就为自己求死。他活的时候为自己，连死了都还在为自己，神怎么可能不对付他呢？在神差派他所去成就的这个任务上，他有自己的看法，有自己的感受，有自己的道理，有自己的期盼。他真是对神有深刻认识的一个人。今天许多人以为第四章开头他给神的那个原因是在撒谎，是在胡扯，其实不见得。他说，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。这不见得是个假话呀。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十四章，那时以色列的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，可是神却借着约拿的口拯救了他们。那甚至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悔改了，而是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，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，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。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，乃借约阿士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。如果约拿不是对神胡扯，那他真是一个相当认识神的先知。在当时代也还有好几个其他的先知，比如拿鸿、弥迦，可是神没有差派他们，却差派约拿来办这件事情。当神在拣选他的时候，老早就算定了约拿身上有这个毛病，神要借着这个工作把他的缺陷显明出来，矫正过来。他要使约拿在他的面前成为一个完全人，他要把约拿的软弱缺点借着这件事情完全暴露出来，然后再借着这件事情把自己的性情分给约拿。他要约拿不单和自己一同做工，还要约拿和自己一样能够爱惜尼尼微的人。尼尼微人可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啊，但是他给约拿的要求真的就是后来主耶稣所提出来的要求，要爱你的仇敌，逼迫你的要为他们祷告。如果总结起来，约拿身上到底是缺了什么，以至于他有在第四章所彰显出来的毛病呢？我们是不是也要一定经过神这种种的安排与管教的手，才能够得以完全呢？我想基本上来说肯定是的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肉身的软弱所困，每一个人的里头都有自己的看法，自己的道理。人一跟神讲理呀，神就开始为你安排。约拿如此，约伯也是如此，我们恐怕也不例外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稍微少吃一点苦头。约拿的问题看来，他所缺乏的就是天上的眼界。他看自己在神面前的职分，以及神托付他的工作，只能从地上的价值看，不能从天上的价值看。我们常把约拿当成一个小先知，主耶稣说自己看哪，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还大的时候，也给我们一个约拿很小的印象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冷静下来想一想，主耶稣在提约拿的时候，不单是以约拿来预表他自己，还把约拿与所罗门王相提并论。这小先知真的小吗？约拿做的这件事情真是小事吗？摩西一挥杖，法老军兵死在红海里，约拿一句话，敌国全城的人从国王开始，连大带小通通都悔改。哪一件事情的意义大？很难说吧，是不是？但是约拿好像不会欣赏，他不知道神借着他成就了一件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。他只看见自己说的话好像没有兑现，觉得白忙一场，觉得没有什么意义，觉得很沮丧，很扫兴，甚至跟上帝闹脾气。所以说啊，约拿所缺乏的就是天上的眼界。还有约拿 对于自己在神面前的职分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你看，保罗被神差遣去传道，在哥林多后书2:14，他说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因为我们在神面前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气，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，叫他死；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，叫他活。这事谁能当得起呢？隔了2000年了，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，仍然不难体会到保罗那个荣耀喜乐的心情。人算得什么，竟然能够侍立在永生神的面前，从他面前得职分。在4:1，他接着说，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，就不丧胆。对一个本来必死如灰尘的罪人而言，这是多么大的荣耀，哪里还有发表自己意见、发泄自己情绪的余地呢？新约的使徒这样，旧约也有许多神所立的先知，带着敬虔的心、清洁的良心，一生侍立在神的面前。撒母耳经历了无数的波折，把以色列人一路背出士师记的黑暗。到他死的时候，他只看见扫罗追逼大卫，还没有看见大卫作王。可是他从来不说泄气的话，更不会跟神闹情绪。王国的先知以西结、但以理、耶利米，他们吃的苦头一点都不比约拿少，可是他们都有无懈可击的榜样。与这些人比较起来啊，那约拿的确是个特例。神召他做先知，他好像倒了八辈子霉似的，从开头到结尾始终认定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。我们既然服侍神，就是做神的奴仆，主人叫仆人所做的事情，仆人就不能再用自己的思想体会去衡量主人这个差派到底对不对，有没有价值，更不能把个人的利害得失搅和在里边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7:9这样说，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这样，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而约拿在这件事情上却是越了分了。约拿书是一本没有结尾的书，圣经留给约拿一个问题，说我岂能不爱惜呢，就没有继续再写下去。至于约拿后来做了什么，他的气消了没有，圣经都没有告诉我们。不过那不妨事，当审判的时候，约拿与尼尼微人一同站起来的时候，你可以再问他。今天更重要的不是约拿如何，而是我们如何。神为了让约拿能够明白自己对尼尼微人那个爱惜的心，可是花了不少功夫去仔细安排呀。圣经劝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那不正是约拿书第4章的主题吗？